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宝王三昧念佛之子，作为大德比丘，作为居士同修，请看文句。论时则何次日节相悖，论处则何但天地悬殊，论题真则缘果实虚，妄则居于身内，论用真则横结娑婆，直出生死，妄则主杀为犯，精结难成。是故行人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岂可但求自己缘引妄心，不求西方极乐真佛，两可痛伤。譬如欲西而面东，求生而暴食，从水求火，从火觅水，西可得焉。绝经之人不识真心，遍一切处，即色显体而妄认缘成隐士，未是本性，谬之甚矣。譬如有人认贼为子，其家财宝必被消灭，分别隐士，妄认为心，亦复如是。若或是子是贼，贼不为害，知义是妄，妄亦息伤。好，先看这个。上次把这个真心和妄心的五个区别啊，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辨识。好，那么在它的体相用功能作用方面又进一步加以甄别啊，就是从修行的时间来看，它的功能作用何次日节相悖。日节相悖就是修行一日，真心修行一日啊，超过妄心修行一劫啊，功能作用有这么巨大。论处啊，一个从时间来看，一个从空间来说啊，你用真心来修行，它能是得到善处；用妄心得修行，它的去处不佳。这样的一个归宿也有天地那样的悬殊。好，论体性，那么真如妙心的体，它就等同一真法界，能够圆融圆满的涵裹十方虚空无量无边的刹土。那么妄心，它的只局限在人的四颗子里面，四大的身体里面啊，这个体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可等量器官的。好，论它的功能作用，真心修行 能够横接娑婆，横超三界，啊，直接出离分段生死，啊，就是以真心真心切愿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横劫娑婆，直接出离生死轮回，啊。那么妄心修行就是主杀为犯，精劫难成。主杀永远不能成为犯，主米才能成犯，因果一定要相符，啊。所以在净土法门，净业行人一定要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啊，不可以像自己的啊六尘缘引的虚妄的心里面去求，啊，像你的心里面妄心里面求，不求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啊真佛啊，就是阿弥陀佛，那是十分啊痛伤的事情，啊，就是不能解决修行问题，啊，搞错方向了，啊，就好像你要向西边走，啊，你却向东边，向东边去勇猛精进，你想求升华，求超生，反而抱着一块大石头，大光的大石头就下坠，你就升不上去，啊，你用妄心来修行，啊，就好像从这个水里面想求火，水火不消融，水里面没有火，啊，就好像从火里面去找水，啊，这都是得不到的，啊，因果不相符的，啊，那么很为感慨的是现在的人，啊，他不了知真如妙心变切处，啊，这种事情大概是自古以来最大的悲哀了。我们多少人就是把这个妄心认为是主人翁，但这认则为止，在这个妄缘成妄心一些里面，天天在分别执着是非烦恼斗争，啊，哎呀，痛苦不堪，啊，都是用的妄心，啊，用着妄心呢，他觉察不出来，他不了解这个妄心从哪来的，不了解这个真心，啊，从真起妄啊，啊，失妄为真呐，啊，这个真心变一切处，真心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啊，这个真心它无色无形无形无相无色，但是可以借助色法显示它的体性，啊，所以这个华严为什么有个脱世显法深解门呢？这个种法性真如啊，它能够借助色法显出它的体性，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庄严都是阿弥陀佛的那种佛心法性三身四智的一种显现，啊，我们不了解这个真相而虚妄的来把这个我们的无数劫以来的缘成隐士这样的心认为是自己的本性，是自己的心，是自己的自我，啊，这就错谬之极了，啊，所以《楞严经》讲，一切修行人，啊，这个不能得到真解决，乃至于只是得到一些啊四禅八定外道，就是他开始就认错了这个心，把这个实心作为他修行的根本。啊，你就得到五种神通也是解决不了的，还是实心在起作用，啊，所以大乘佛法啊，在这个修行的开始，你得鉴别出你修行是什么心，啊，你一定是不生灭的这种真心 才能得到不生灭的佛果。这个因果一定要相符的，不能错位的，啊。那这一点没有佛在这里跟我们不断的指点，这个我们全体都是迷的，迷在里面，啊。所以要处处指点啊，就好像有个人把这个贼啊，认为是自己的儿子，那你家里的财宝可不全都被消灭了吗？这个贼本身你要把他拒之门外的，现在你不仅不拒之门外，你把这个贼整到家里来，还认为是自己亲生的儿子，那可好了，你对这个儿这个贼一点防范心理都没有啊，出问题就出在没有防范心理，你就彻底完蛋了。你有点防范，出一点问题也不至于出得太严重啊。这个世间干工程也是这样，我们修行那更干这个就更那个，哎，你把这个修行你这个贼认为是这儿子，那你就麻烦了啊。这个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六尘缘影遗落在我们阿赖耶识，在这种隐士落成隐士啊，以分别作为他体性的，认为他是自己的心。如果你把这个认为自己心，就等于一个人把贼认为自己的儿子一样啊，你所有的功德法财全都截掉了，你所有的法身慧命都完了啊。所以如果我们啊通过佛陀的教示啊开发的智慧，能了解这个原来自己的儿子啊，认贼为子哦，知道真相的这个原来是贼啊，你知道他是贼，你马上就加以提防，就采取措施了，这个贼就伤害不了你了啊。我们知道第六识这个意分别出来的东西都是不正确的啊，这个人是真是假，是美是丑，是善是恶，是啊是长是短，这分别出来的都是虚妄的。哎，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受他所动摇，这种虚妄的分别我们再也不会去把它当真了，去执着他了，不再去执着他了，把它关空了啊，处处把这些分别性的东西回归到这种圆融的不二的体性当中去加以把控。哎，所以知道这个意是虚妄的，这个虚妄的第六识也就不会伤害我们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啊佛教修行的一些很本质性的理念。好，请看下面文句啊。但不可任彼为是极乐一正也，是名法智大师，所以有指望极尊之说，观佛观心之谈，终不薄于极乐一正实境，奈何后世邪见逢起，魔鬼炽然，破灭佛法，断佛种性，忘记极乐妙度在我缘引心中，而不肯希求，可甚颠倒。彼吕相之人未闻正说，以此邪见密相传授，贻误人者，虽不逃于地狱苦报，尚有可续。而我出家示众，圆顶方福者，同此见解，犹可伤民。倘若真未生时，则彼以此说为是。好，先看这一段，嗯。好， 了解这些真相啊，认则为止，这些明白之后，就再啊不要去认那个圆隐心为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了，那是不相关的啊。所以这里提出智明法智大师啊，智明法智大师住过啊《观无量寿经》书的妙中钞啊，在妙中钞虽然有天台的义理来谈观佛三昧啊，也指出指妄即真啊，指点妄心啊，也是原生无性啊，原生无性当体也就是真如自性啊，有这个这样的一些开示啊，观佛观心不二啊之谈啊，虽能以原教的妙观来谈观佛三昧，但是他终究在事项上没有驳其极乐世界的真实性啊。这个释明法则大师自己对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往情深的啊，这是天台的祖师啊。好，那么奈何以后的啊这些行人却是邪知邪见啊大量风起啊，啊邪见风起啊，像蜜蜂一样的，还有攻击性哦啊，不仅影响自己，更影响更多的人啊。那么这样就在啊以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在圆隐心里面啊来谈破灭真正的佛法，断佛的种性啊。所以啊虚妄的说啊极乐世界啊的庄严都在我的圆隐心之内啊，既然在我心内，还有什么图可求啊，还要求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可不是着相吗啊，就不肯往西方去求极乐世界啊，这是极为颠倒的啊，有颠倒。那么这种事情如果是乡下人啊，三家村里的人没有闻到佛教的正说啊，以此邪知邪见啊密相传授啊，这个很多民间的信仰啊，他搞个什么东西就搞得很秘密啊，好像一个妙诀啊，不传六耳啊，能够搞啊一物众生啊，像那些啊白莲教啊什么的啊，这个啊三宝，什么叫三宝，就是精气神啊，什么是一合相，男女在一起就是一合相啊，他认为这是很高妙，而且不要给别人说啊，说的就要有什么什么灾祸啊，这个所以这些啊，甚至还有一些政治上的目的啊，这些啊就是一物人，这常常从民间信仰会出来啊。那么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最后由邪知邪见导致的一些啊一些不好的情况，难免地狱的苦报了啊。但这些乡下人啊，他这个形成这样的情况还可以宽恕的地方，就是他无知嘛，他不懂嘛啊。但问题就是我们有些出家的士众啊，比丘尼啊，这个啊沙弥沙弥尼啊，出家士众都已经圆顶方服了啊，就是穿上比丘的服装了，也是这样的见解，那可极为伤民了，极为痛心了啊。那么出家人会有些这方面的见解，这几年好像没怎么听说过。我在九几年的时候在东林寺还正好啊，还碰到一个，我是92年在东林寺住过半个月啊，就住在啊募捐部那边啊，当时一个出家人过来，他看我才看阿弥陀经，他就跟我自告奋勇，我来跟你讲阿弥陀经是什么意思。哎，你讲一套道家的东西在什么啊里面出来了啊， 什么八功德水就是这个口里的津液啊，什么七重罗网就是身体里面的啊，是啊，生理现象啊。哎，他讲，他说很神秘，说极乐世界是不存在的，都是讲我们啊这个命上的事情喽啊。佛教是修性不修命啊，道教是修命也修性，还是性命相修好。在这《阿弥陀经》都是谈这个命理上的事情啊，没有这回事。把我听得我是一愣一愣的，是吧？我也不好跟他辩了，人家是出家人，我那时候是一个居士了，是吧？还真的是那个以出家人身份说极乐世界是不存在的啊。听说这几年也有些人说啊，极乐世界是一种精神现象啊，虽然好像不是传得很广，但有人这样说过啊。因为有居士问我，哎，听说某某法师说极乐世界啊不真实存在的，是一种精神现象啊。所以这些这些我们一定要以为啊，这是邪知邪见啊。真为生死出离啊苦海的人，一定要以啊妙耶大师所说的为正确的啊。这是十方诸佛生出广藏实相来证明的一件事情，你今天说没有是一种象征啊，这就不行了啊，是一种表法啊。可能以后这方面的观点，随着众生的福德智慧越来越薄，可能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有市场啊。一讲讲得很像一回事啊，很高妙啊，是一种表法啊。他会把这个是表什么法，那个是表什么法，讲得头头是道哦。最后就是精神现象，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啊，没有这个实际的地方。哎，这个就啊，断了多少众生出离生死轮回的这样的慧命路啊，这一定要注意啊。好，请看下面。若有障众之人于此法门不能随顺者，则当更审缘引妄心境界云何。此虚妄心既无有体，但随我生灭，遂即妄认为我，妄认我故，便为此心住在我今色身之内，而此色身处于今之世界，为此世界还住今之虚空之中，此虚空性广大难量，变含尘刹，如是则空大界小，心捏于身，一念转为不可举世，其可以自为自末一念无体之妄心而求此，而于此求极乐一正之妙境夫，不可求而求，岂不甚惑啊。这些观点它自然就会引发出来啊，就是如果有些孽障重的人啊，孽障重的人他就产生不了对净土法门的信心啊，也升起不了业力娑婆心就极乐的发愿啊，所以对这个净土法门不能随顺，不能依教奉行啊。那么对这种人啊，你再又应当更审视我们的缘引妄心它是什么境界。缘引妄心呢啊，既然是六根缘外面的六尘，中间产生六识，在阿赖耶识里面落下的前尘隐士啊，这些它通体都有个特点，就是生灭法、缘起法。所以这个心，你心啊，也是由于境界有，你这个心就出来了啊。所以这种虚妄的心，它缘起就无有体性啊，只是随着我的生灭而加以生灭。所以你把这个生灭的心认为是我，是一个自我的话，好，那这个心住在哪里，它一定会迷惑的认为住在我的色身里面，身体里面啊。 那你的身体又住在哪里？身体住在这个时空态里面，这个世界里面啊，或者三维世界什么啊？那这个世界又住在什么地方？世界住在虚空里面啊。那他就会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会把虚空看得很大啊，虚空广大难量，遍含很多很多的佛刹啊，所以他马上他的知见一下子拓展不了啊，他不了解啊，含摄无量空间层刹的虚空，在我们的真心上也就是一个尘埃而已啊，所以他正好颠倒了啊，颠倒了他就啊，所以就认为虚空很大，世界小，我的心很微劣啊，比身体微劣，心在身体里面。哎，那你这个一种思维现象，念头是在，那就不是更为微劣吗？啊，那以这个微劣的这个一念啊，微劣啊，这个细微的一念，五体之妄心来求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广大的庄严啊，这能求得到吗？啊，你求不到而勉强去求，这不是迷惑颠倒吗？啊，所以这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立信愿？这个信愿是讲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这就不是一个虚妄的那种劣落的心在起作用了，他要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还感应的啊。那对这一点，谭鸾大师曾经有过说法，这个求生净土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如果是一念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乐享福的心，那也往生不了，这是往生论注里面的一个说法啊。那也就是他享福的心还是那个虚妄的心去求啊，求而难得啊，是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既了此意，则知如是空性无边，虽不可量，原不出我大觉清净心中，如比片云点太清理，况足世界在虚空耶？况此色身在世界耶？况此妄心在色身耶？故知妄尘妄为身作，借大空缘，从先至红，不出我今本心之内。故知我心如空，彼空如尘，我心广大无压无敌，含裹十方三世一切虚空微尘刹土，一切众生色身妄念，欲求一法在于心外，了不可得，何特西方极乐非心外耶？造次颠沛尚不可离，况尽行庄严腰旗息脉，透脱生死，祈求外耶？好，下面就正面的把我们真心什么样的相状给我们表达出来啊，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去娴熟去思维的，因为这个观念对我们太生疏了，这是佛的知见啊，我们一切众生都迷在了这里面啊，所以《楞严经》那么大的篇幅来显发这个妙明真心啊，七祖真心十番显见啊，在这个七大里面显出那种啊性色真空，真空性色清净本然，随应众生心啊，随众生心因所作量随业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清净本然的身体是一切色法心法啊本性当中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啊。那么虚空的体性虽能无量无边啊，你不可能测量，但是这个虚空啊，就包含着很多刹土的虚空，跟我们这个妙明真心相比呢，这种大觉清净心相比，那是不能比的。我们的心比虚空广阔多了啊，虚空小，我们心大。这种比喻就好像你用啊一片云朵放在这个天空一样，太虚空一样的啊。那么你看这个云朵就相当于虚空，太虚广袤的太虚空就相当于我们的妙明真心。我们妙明真心是这么一种真相啊。那么何况无量无边的刹土是在虚空里面啊，虚空含摄无量无边的啊世界。那么我们身心，我们的色身是在世界里面啊，我们的虚妄的心是原成隐士的心是在色身里面。好，所以这样就跟前面的颠倒正好颠倒过来了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妄心是多么的威烈啊，我们的身体都比它要大一些啊。那么这个世界很大，但虚空更圆满，比世界大啊。那么从一个小一个微尘的这样的一个小小法到宏大的法啊，就是无量无边的刹土啊，这个无量无际的虚空都不出我的本心之内啊。所以我们的心就好像虚空，那个无量的虚空就好像一个微尘啊，来表达我们的真心这样的广大，这样的无有边际，这样的没有啊没有啊这个底啊底的限制啊。所以圆轮的韩国十方，十方就是空间的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虚空啊，无量微尘数的刹土啊，在这微量无色数的刹土当中，有一切众生他的身体他的念头啊，都在我们的真心里面啊。你想求一法在我们的真心之外，了不可得。既然这样，那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在我真心之外，它也在我们的真心之内。西方极乐在我们真心之内啊，即便我们迷惑颠倒啊，这个身心憔悴，到处流浪，到处打工啊，这种情况啊，真心也没有离开我们，不增不减啊。既然真心没有离开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离开我的，也不在我真心之外啊。就是我们不修行迷惑造业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更何况现在我开始信愿持名了啊，我开始以我的信愿来庄严啊，以佛的名号来庄严我们的法身慧命了，以我们的念佛来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发愿要求往生了啊，了生脱死了，那么还能说是求外面吗？那这是在自己内心啊真心里面去求的啊。好，明白这个道理，下面以经文来做一个论证啊。经云：任物中迷，任物中迷，慧昧为空，空慧昧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象为身，具摇具缘内摇，取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即山河虚空大地，闲是妙明真心真物。 譬如百千澄清大海，弃之，唯任一佛欧提，目为全朝，穷尽银帛，汝等即是迷中被人，汝我垂首等无差别。又云：妙觉明心，遍十方界，含喻如来十方国度，清净宝言，妙觉王刹。又云：十方虚空，深汝心中，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足世界在虚空耶？好，这一段。这一段是引的能守楞严经的文句啊。守楞严经开始就谈到要辨识啊两种心，无数劫以来，无始以来生死根本就是攀缘心，你这缘引心作为自性，这是啊无始以来的凡夫众生的毛病。再就是无始以来的菩提涅槃妙清净体啊，这两者一定要把它辨认清楚。但是我们众生常常会遗失这个妙明本妙啊圆妙的真心，他一定会遗失的啊。他一有对待能所的对待，一分别执着一上来，这种菩提涅槃清净的体性就隐没了。所以他全体都是无明的妄心在起作用，根本就不了解这样的事情的真相啊，就遗失了这个本来的妙明啊。遗失了本来妙明，他就会怎么样呢？任悟中迷，任悟中迷，就是这个悟是指什么？就是我们的本觉的体性，这就叫悟。但真如不守自性，真如不守自性，哎，一念无明妄动，不觉念起而有无明，这个无明显现出来，这就叫悟中迷。悟中迷，好，那一念无明，一念无明生三系哦，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它就会形成一个觉明的功能。我要在这种无明当中，他要去认知明，他就建立一个锁啊，我要去了解啊。好，因这个明产生的锁，能所的对待，能所对待呢，那就把我们原来本觉的这种性海，哎，就它的字体就转为那种完空的相分，完空相分，那就比喻成慧昧为空啊。慧昧为空呢，在于这个觉明的空昧当中，又相对待，就摇动啊，动向啊，动向呢，它就有风大哦，地大咯，这些四大出来啊，就在这空昧当中接那个暗为虚幻的色法啊，这就是空晦暗当中结暗为色，四大的色法就出来了。四大色法以这个色法，虚幻的色法，在夹杂着那种情执妄想啊，随着这样的他的妄想显出他的相，他就以为啊就有身体啊，这就妄想难取少分的地水火风，以为自己的身体啊，这样就有种种的生命的差别啊，这叫想象为身啊。想象那有这个身体呢，就聚集了很多妄想啊，很多的这种啊攀缘的这种气在内心摇荡啊， 它这摇到呢，它一旦它有能所的对待，一般六根就会追逐外面的六尘来奔逸，啊，奔驰腾逸，啊，啊，奔驰腾逸呢，那么这样的心啊，就成了昏扰扰相，啊，昏就是很昏迷，扰就是它的动向，啊，它这个一向一攀缘外面，这个心性就变成昏扰扰相。你把这个纷扰扰相作为自己的心性，啊，他一定会把哦这种啊这叫攀缘的妄心作为自己的心，啊，那啊不知道他这时候不知道他其实不是真正的心性，啊，但一迷了，一以为他为心了，他一定会迷惑颠倒的认为这个妄心这个心是在色身里面，啊，这就是啊。决定复为色身之内，啊，所以这个能念经七祖真仙首先问这个，啊，阿难心在哪里？阿难的第一个反应，心在身体里面，他就是，这是代表众生那个最起码的直接反应，啊，好，那么，但这个能念经告诉一张真相，这不是你的真心，这是妄心。你不知道你的色身，我们四大的色身，以及外面的衣帽庄严，各种山河大地，各种虚空，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妙明真心所显现出来的物，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啊，万法唯心喽。啊，所以我们这是佛教的一个很究竟的道理。一切外境，一切山河大地，包括我们这个身体，都是虚幻的东西。都从哪？这个虚幻从哪来的？从真起妄，是从我们的真心里面显出的虚妄的东西。啊，所以楞严经不断的在指点这个东西啊，显示妙明真心中物。啊。这就比如我们的真心就像百千澄清的大海啊，不是一个大海，而是百千个这样的澄清的大海。哎，现在我们一被这个无明妄想所控制了我们的知见的话，就非常狭劣，把这个大海忘记了，抛弃了，哎，唯独只认识大海当中的一个水泡佛欧，认为这个佛欧水泡就是全体的大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我执的时候啊，执着我的真实性的时候，哎，妙明真性全都被他遗忘掉了。为什么要破我执？为什么要破法执？当我们我这个两个执着破除之后啊，百千澄清的大海，我们妙真罗性就现前了，啊，窘迫根尘罗才灵光独耀罗，啊，这时候才知道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了，啊，所以如果把这一个水泡认为是全体的大海，这就是迷中被人罗，啊，这种。每一种必然就是你这个迷惑颠倒之甚喽，迷中又迷了啊，迷中被人啊，这就好像我垂手等无差别啊。楞严经有一个垂手啊，佛垂手表示这个问阿难，当佛的手垂下去的时候是正还是倒啊？我那一看，在一般人看呢，应该是倒啊，手是倒。那在我看呢，我不知道是正是倒，啊，那佛就再把手举起来，这是如果把这个往下垂为倒的话，那这就为正喽，啊，那正和倒，这不是分别出来了吗？啊。但虽然是分别出来了，那它的无论是倒还是正，无非跟 都不离开什么佛的这个胳膊嘛，手臂嘛，他的体性没有减少一点嘛。所以我们一迷惑了啊，一分别了，把这个手臂的这种全臂的体性反而忘了，就分别它是倒还是正，在这里搞出了很多的东西啊。所以佛就说如来说为可怜悯者也啊，就知见上的错误啊，人生错误。那么对这个道理在楞严经啊很多地方处处点示啊，就是指点啊我们众生在他的见闻觉知的体性啊，妙觉明心啊，遍十方无量的世界啊，含欲就是他含果，欲就是他是从妙明真心显现出来的啊，他是啊十方无量无边如来的无量无边的刹土啊，那些清净庄严的刹土也都是在我们妙觉明心当中啊，无欠无余啊。所以又说啊，十方无量无际的虚空啊，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微尘数刹土，它生在你的妙明真心里面，就好像一片云点在太虚空里面一样啊，这个虚空都好像是一片云点在太虚空一样，更何况无量无边的世界是在虚空里面啊，可见我们当下这一念妙明真心是何其的广袤，是这样。这是我们说开悟，开悟什么？就是要悟证这种事情啊。现在我们只是在解上依稀仿佛的理解一点，还不能限量其证啊，不能限量。你限量其证，那就得无生法忍了，无不生不灭体性，你认可了，你安立了啊。但这种事情虽然我没有亲证，但佛在大乘经典不断地告诉我们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坚信。所以为什么相信本具佛性？这个佛性就像浩瀚的澄清的大海，现在我们一天到晚烦恼执着，认为这个我的真是什么真是，在这里痛苦不堪啊，这就是可怜悯者啊。好，请看下面。以是一观及十方空刹依正色身是我本有，我今觉至求生本有之土，求见本有之佛，有何不可？而为外求，我即愿求，心能感故，彼佛为我显现之时，即我自家的本有心佛显现啊，心佛真实何以外来？既无外来，彼佛显实即我心显，我心显实即彼佛显，我心即是彼佛之心，彼佛即是我心之佛，一体无二，性本圆融，何可舍彼西方极乐内心之佛而忘记别有唯心佛耶？好，建立这样的一个知见之后，我们对净土法门的圆融的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跟我们什么关系，就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了，所以站在楞严经给我们啊显示的义理来关照，那么十方啊无量无边的虚空刹土，这种刹土有种种的依报，种种的正报啊，种种的众生，种种的欲望，种种众生的寿命等等。包括他的显发的种种心啊，都跟我们密切相关啊，都在我们的真心里面，是我本有的东西啊。 那么现在我发愿啊，决定要求生本有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差的，求见极乐世界啊，本有的佛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就是我本有的佛，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怎么说是外求呢？这怎么是心外？